Hello?
Hello?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希腊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12日，公元2000年8月11日星期五。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印度内政部长前往贝代基斯参加十轮观景法会，阿旺群队的母亲见过儿子之后返回尼泊尔。各国宗教领袖们对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和平会是否能开提出疑问。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印度内政部长前往贝代基寺院参加十轮观顶法会。
根据印度 PIS 消息，印度中央内政部部长埃杰阿德瓦尼和西马希尔邦首席大臣弗拉姆古马尔多门于今天前往贝代基寺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贝代基寺院主持举行新千年第一次十轮观顶大法会。据我才得知，集资员主持我亲人的节将在法会期间召开一次千禧年世界和平记者会。在 PTI 社消息中，据说印度内政部长前往贝代基寺院是为了参加正在那里举行的斯隆观顶大法会以外无其他事情。就在此时，我台接到了西藏六网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高层的希望，表示他的处境完全一致。从本月四日开始在贝代基寺院举行的第26次十轮观顶大法会上，现已经从四方聚集了将近2万多名信众。于本月13日至16日之间，世界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亲自主持十轮观顶，将在16日结束。
请继续收听新闻。阿旺群队的母亲见过儿子后返回尼泊尔。从事研究与收集西藏独特传统歌舞的西藏艺人阿旺群队被中共以间谍罪被捕，判处18年有期徒刑。对此，国际个人权学会与西藏个人权学会强烈抗议中共非法逮捕阿旺群队的同时，他的母亲索朗德济得知自己的独生儿子被无辜抓罪，几年来不断地呼吁国际社会重视阿旺群队问题，要求印度新德里政府声援母子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一面。索朗德济女士还前往美国、挪威、英国等国家，强烈呼吁各国对中共施加压力，尽快释放非法遭受逮捕的儿子。因几年来中共受到国际各声援西藏协会以及人权重视协会等各方面施加的压力，上个月中共允许阿旺群队的母亲索朗德济和舅舅孙旺队前往西藏与儿子会面。当时阿旺群队被监禁在西藏林芝樟木监狱中，并且得知自己即将能够在拉萨与日夜思念的老母会见。但是阿旺群队的母亲索朗德济与舅舅孙旺队于本周二返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关他俩同阿旺群队的会见是否圆满成功，至今没有向外界公开透露过。但是此次母子会面的地点被中共安排在中共四川省成都市的有关详细情况，根据本台记者次任从尼泊尔发来消息，96年被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判处18年有期徒刑的前往西藏收集西藏民间传统歌舞的艺人阿旺群队的母亲索朗德济与舅舅次日旺队本月一日从尼泊尔前往西藏，从阔别已久的儿子见面，于本月8日安全返回到尼泊尔加德满都。根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本来此次中共计划把阿旺群队从林芝樟木监狱带到拉萨让母子见面，但是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利用调虎离山计让母子俩在中共四川省成都的一所监狱中见面。在母子俩相互两次见面的机会时， 中共给予了一个小时的接见时间，见面场所也被中共监禁严厉看管监视。因此松方德济与阿旺全飞的舅舅次日汪弟根本无法了解到五年来阿旺全飞在监狱中所遭受到的虐待行为及其身体状况和监狱中的生活条件如何。虽然阿旺全飞的老母亲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有机会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儿子一面，但是在成都他与儿子见面的时候，最起码母子俩相互握手的权利也被中共剥夺。阿旺全飞的身体状况看上去也非常憔悴，衰老了许多，他的刑期至今丝毫没有改变。本月八日，松方德济与次日汪弟返回到尼泊尔，在加德满都居住为期一天半的期间，与加德满都西藏办事处和各新闻媒体见面的机会也受到严重的障碍。请继续收听新闻。各国宗教领袖们对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和平会是否能开提出疑问。
华盛顿听证员问道：中国政府的经济和核子武器的野心对亚洲及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带来威胁，因此而各国领导和组织尽可能的避免和中国直接相撞。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谁都不干涉有争议的中国内政问题，这难道不是在支持中国的霸道行为吗？将在本月28日至31日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新千年世界和平峰会，在此次峰会上将有1000多位各国宗教领袖参加。但是让世人不解的是，世界人民公认的世界佛教领袖于1989年获得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却没有受到邀请。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的最大责任在于为此次峰会提供赞助的 TED Foundation 上，此次在原联合国身上。评论员说，利用和平这个词言并明明为世界和平峰会的作者者们，让一个专制独裁主义者践踏人权的中共当局任意他玩弄的做法是一种亏于世人的问题。组织此次峰会者以及参加者们应该把没有邀请达赖喇嘛看作是一个不公正的问题。世界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因日程安排不能参加被邀请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但是达赖喇嘛本人却对召开如此的和平会议表示出欢迎和赞成。不过受到邀请的七大宗教领袖们却对没有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参加新千年世界和平会议是否能召开提出疑问。评论文章最后说，中共不仅组织达赖喇嘛参加世界和平峰会，而最近又施加各种压力组织台湾总统陈水扁出国访问的意识。
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请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播送的德蒙德仁顿著原著的《我的心愿》。
四是东元企业个体户甘露宋小姐在外藏宝捐款援助办学校。总之我们宁可放自主的近一点，地湖船的浮一点，日常费用减一点，车子坐的大一点，接待工资减一点，回忆开的少一点，把有限的钱省下来花在智力投资上。第三，大力开办寄宿制学校。藏区普遍人少地广，交通不便，学校与学生住家距离远，其山路不好走的特点，这就从客观上造成了适龄儿童留学率不高和在校学生不稳定以及升学率低的情况，为办学校增加了难度。目前藏区有些学校开办了寄宿制班，这些班的学生从成绩到升学率都比其他班要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
严子巴黎凯班重小雪寄宿址及适合葬取时机，犹有礼仪光达实领儿童入学礼，促进寄宿教育的好尝试，应该扩大寄宿址规模。第四，希望国家的全藏区小学和初中实行免费教育。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贫穷。藏区教育长期处于空前的恶性，仍是经济贫穷，送子女上学，特别是气候寒冷的高原，至少让孩子有遗传电报度。然而那些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牧民，连每个各买茶针线的钱都成问题，他们没有什么供子女读书的能力。说句心里话，谁的父母不想自己的儿女懂文化、学科学、有出息？谁甘愿让他们成为文盲？这些父母因自己没有文化所吃的苦和所受的气还少吗？不，就是因为贫穷，实在是没有办法呀。但他们总不能让那些45%以上的适龄儿童成为文盲。假如我们不采取措施补救，贫困造成愚民，愚民带来贫困，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将会长期在藏区延续下去。现已出现的近期文化差距必须显得更加突出。因此，请求党和国家对全藏区小学和初中实施免费教育。让那些已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翻身农奴，在文化教育上也得到翻身解放。第五，扩大预科教育规模。藏族高考生每年上录取分数线的很少，高考统一用汉语文答卷，这对藏族考生由于藏语的障碍，在知识吸收上增加了巨大的难度。有位中学藏文教师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班上有10位韩藏学生，其他课的成绩都好，就是藏文科成绩始终赶不上去。老师就召为10位同学谈心，问他们是否对学习藏语文不感兴趣。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不仅有兴趣，而且很想把这门科学好，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学起来很费劲。这位老师最后对我说，如果高考用藏语文答卷，这10位同学照顾100分也很难上录取线。这就说明了少数民族考生分数低，不完全在智力和教学质量上，主要问题由于语言的障碍，在知识吸收运用和语言文字的适应上存在着是非公办的问题。如果少数民族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再往下降，这就涉及到考生质量和更办上课问题。因此要发展藏区高等教育，扩大预科规模，势在必行。第六，大力培养中高级人才。目前国内藏族博士和研究生屈指可数，北大、清华、人大等名牌大学中藏族学生也很少，台湾国外留学的更少，其他各类专家、学者、教授数量也很少，这对于曾经在青藏高原上创造过山光、荣耀、文明史的民族来讲，显得实在太不相称。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